如果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了，说好，这部经强调它特别好，那一部经强调它是经中之王，这一部经强调它是最殊胜最高的法门，那我请问你，你怎么办？平常心看待。还有没有其他的看法？啊？什么说？哦，都是佛说，哦，都是佛说，一样是佛说。那如果我把这三个，我如果这三部经拿到你前面说，哎，你能不能拜托你哈、哦，你就挑一部经给我最好的那一部，你怎么办？叫他自己选择。哎，都是怎样？平等啊。哎，所以啊。这个比较正确，就是说他那部经他的用意是什么？我们不是有讲到四悉檀，对不对？悉檀。好，那这部经是要对治的，还是要引起你的欲乐？还是要对治外道的？还是他是讲最真实、最高的法门？好，最究竟、最真实的。所以你看，龙树菩萨谈四悉檀，那导师也觉得，哎，四部阿含就有这样的一个味道。清净道论的觉论是也有谈到四种意趣、哦、那大圣经其实就充满了一种，老师也曾经讲过，读大圣经要会读了、哦、就是说当我们在读大圣经，你常常会看到它充满那一种很高、很气势、很大、哦、很有气势、很有魄力，那种大菩萨那个样相，有没有？而且有些词句都充满那种鼓励的语句，有没有？就是赶快了，你赶快来修学，这么好，赶快的进来佛门了、哦、所以你如果从那个角度去看的时候，他这样的一个接引方式在当时是适合的，可是当你要论究他是不是最好的，你可能就要抉择。所以我们下面下一篇也会谈到判教，判教就是这样、哦，古德他一定也有你的困扰，说这些经那到底是哪一个最高的？那如果你把这个说最高的，其他的他们又在什么位阶？好，就把它安立、哦、所以有五十三教，有没有、哦、好，那这是对于佛法的一个问题了、哦、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哎，那我是不是大圣小圣，我要不要理解？要不要抉择？哦，那我要解脱，其实我可以从声闻道解脱，哦，是可以的哈、哦。如果我们不要对声闻道太过于排斥的话，那我也可以选择大圣道解脱。哦，那就看你是对于众生的感受了哈、哦，你那个悲心的强不强来决定了哈、哦。那都是解脱，都是为了要出世哈。哦，好，那我这边就讲说无生法忍哈。啊，无生法忍，他在你在大圣经里面会看到一句话哈，就是他列示了哈，若这个就是二圣法的哈，若忍若智，好，这个忍跟智都是二圣法的哈，皆是菩萨的无生法忍。好，这个忍跟智哈，就是，八忍，我们说八忍八。这个忍它的意思其实就是正在断了哈，这智就是已断。好，这个正在忍是正在断烦恼哈，进行式，这个、智已经断。好，如果你是小圣的，你是正在断烦恼或者已经断烦恼，都是菩萨无生法忍。好，甚至你是出果，你是声闻道的出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也都是菩萨无生法忍。好，那回到我们刚一开始问的问题，到底这个无生法忍是不是正果？是不是已经是一个果位？ 那其实这应该算是比较后来问题了哈。早期的话，他其实一个意向就是说，好，我对于这个无生就是极灭法了哈，我忍而不正。那那个忍，其实就是类似，他就是就引用这边的，他是正在是一个进行式哦，而不是一个完成式。所以我这对无生法哈，我认可它而不证。那你会怀疑说，那你菩萨是不是不够力？啊，那各位应该知道说不是不够力哈。好，我就举一个譬喻了哈，我举一个譬喻，就是声闻跟菩萨他们的态度不一样。譬如我今天我这个教室非常的富丽堂皇，非常的庄严，很漂亮，而且欢迎大家来这边住，哈，讲堂了哈。假设讲堂是这样，那我今天从新竹过来，好，如果我是一个声闻学者的话，我会拼了老命，用尽我一切办法，我就是要来讲堂，我就从新竹赶过来，好，然后我看到这边这么好，好，我就决定住下来了，我就住下来。那如果大圣学者他会怎么样？他会，哎，这个地方这么好哦，哈，这是很好的地方，我也要去，啊、哦！可是他来之后，他不会忘记什么，不会忘记啊，还有很多人在外面哦，还有很多我们不幸的人在外面，所以我还要出去帮助他们哦。那个利他的心，他一直没有退掉。他来这边之后，他怎样？这个大圣菩萨他，哦，漂亮的桌子、漂亮的椅子、地板什么里面的状况，他一清二楚。之后他又出去了。那你会问说，那这个菩萨他知不知道这里面的状况？他非常清楚，可是他来了之后，他知道看一看之后，他就出去了，他没有住下来。好，所以他的忍、哦、他忍是他对于这个真实法他通达，但是他没有住下来。二圣人他就停在这边了，就不走了，他就这边当成常住了。好，这个差别大概可以用这个譬喻 来理解它哈。我请各位看一下有一个地方，请看下一篇有没有？我们今天发的这篇讲义哈，中国佛教由兴衰，由兴到衰及其未来的展望，请看第五页，今天发的讲义第五页哈。第五页的注脚七有没有？注脚七，好，注脚七《般若经讲记》，他那边说忍是智慧的认透确定，好，是智慧的别名哦。你看他第二行，他是说通达诸法无生无灭，有没有？他说通达哦，不是说证悟哦。OK， 好，那注脚二。好，有时候现观，好，他也是现观会啊。好，注脚三，好，注脚三第二行有没有挂号？第二行无生法忍，他得到跟涅槃同一内容的深悟，那通达不证入，啊，他通达了，他不证啊。好，这是对无生法忍。好，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讲义哈，第六页，第六页这边这个问题说怎么鉴定正果了哈，正果。好，那正果这边是说苦集灭道四谛能如实知哈，这个就是阿含经常用的语句了哈，能够如实知，那没有疑惑啊，对三宝没有疑惑。好，那下面是说，好，那这个苦，我说你前面说苦即灭道嘛，我就说这个苦，好，那这个苦它到底是什么？那这个苦我们会说啊，我感受到苦，哦，是苦受或者是乐受，对不对？好，可是，在佛法讲这个苦即灭道的苦，不单只是那个受而已，它进一步去。观察那个苦它是怎样，好，所以在倒数第一二三四五六七， 八好了了哈，八倒数第八行，他说即使升天了，还是要堕落，哦，不永恒。好，那知道这个不长久、不永恒哈，能够彻底深刻的从诸行无常了解到一切是苦。好，所以这个苦不是苦受乐受的苦，是了解，哦，一切法，那终归磨灭哈，毕竟是苦。好，那毕竟世间嘛，世间有苦有乐，好，也有相对的哈，乐也有相对的价值哈，但是终究是不永恒的哈，不永久的。好，那这样是知道苦，那进一步再去知道那个原因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造成这样的苦哈，让我一直在哦在无常中。好，然后修道，然后解脱正灭啊，正得灭。好，那这边有说到倒数第二行哈，道的实践。那我要实践这个道，苦集灭道的道哈，我要先有两样东西，好，就是有正见还有正思维，啊，好，正见正思维。那后面第七页这边有谈到凡夫了哈，我们凡夫没有办法知道比我们高的人啊，所以不知道圣果的样子哈。你那更高的人或者跟他等同的人是可以知道的。好，这边我补充一个正思维了哈。刚刚讲到正见跟正思维，第六页哈，第六页，请看第六页的注脚十六，注脚十六的第三行有没有？正智，好，玄奘他译正思维，正思维哈。好，那这边是怎样呢？有了正见之后，把正见化作自己的理想哦，啊，有了这个理想，然后再去做。审虑决定然后发动。好，所以这个政治我从两方面来谈，第一个就是理智的方面，理智的方面的话就是思慧了哈。好，请看第七页，政治还有另一个面向，哦，另一个方向，第七页的注脚栏第一行，好，情意的方面，好，思考之后立志去实践啊，立志去实践。好，所以政治有两个面向哈，一个是思慧，然后一个是欲求去推动了。好，这是这一篇啊，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篇。好，下一篇就是中国佛教的。由兴到衰，还有展望啊，然后第一个问题就在问说，那中国佛教它会辉煌、会灿烂，它的原因在哪里？啊，那我们直接看第一点好了。第一点是说从政出教，那这个从政务了哈，有政务、有实际修行经验的、实际体验的人，那建立他们的理论系统。好，这个。天台宗啊，显首，好，都是这样哈，从禅出教或者从政出教，那有真实，然后从这个真实去建立他的理论哈。啊，第二个恐怕比较容易被忽略的哈。第二个就是说，你要能够教化嘛，要能够教化，就要能够跟世间的学、世间学哈、世间的文化能够配合。就是起码你要理解它了哈，所以第二点是说对固有文化、对世学的深刻的认识。好，这边是说修持还不够哈，那这边譬如说像古代的慧眼大师、道安大师、啊智者大师、法藏大师、玄奘大师，好，他们能够有这种成就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的认识。好，那两者互用了哈，有佛法的根本。然后再利用这个 文化，哦，利用知识来展开他的思想体系。好，那甚至下面导师譬喻哈，净土中净土的莲池大师，还有印光大师，好，他们有这些成就，也是有这两部分哈，也是这两部分。好，那像印光大师他有提倡什么呢？敦伦敬奋，念佛往生哈。好，那敦伦敬奋就是指，哎，对于人世间，哦，对，做一个人，好，要先把它做好哈，做到人的本分，那这是基础，再来念佛往生哈。所以他，你看他对资粮还是很重视的哦。那刚刚我就举那个莲池大师有四一心、理一心，有没有哈？好，那是在谈定慧的哈，所以。跟后来或者跟到日本这个比较偏啊，只要有愿，只要持名啊，专注在信愿，专注在持名念佛是比较不一样的哈。所以这些古德他们还是很重视这个，不管是世间学啊，不管是做人的基础，都还是很重视。好，那刚刚是辉煌，第二个是在问说第二个问题，那为什么会渐渐的？衰微、哦、好，那衰微到后来只剩下禅宗跟净土宗，那甚至被认为是悲观消极、哦、导师也用两个主要的因素来谈、啊、好，我们看第二页，第二页的第一个是说学养不够，好，也不易理解高深博大的思想，就是古德这些大成就者建立这么好的体系，那后面学的人学养不够，好，对于他们的思想体系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贯通，那没有办法贯通，他们就会想说，欸，既然古德说了，好，我就不能更改，就把它看成权威，那他说的跟另外一个说的不同，好，我就把它圆融，把它综合起来，好，就是走圆融的路线，就没有批判的路线，或者没有再做进一步判教的工作，好，好，这是思想，对思想没有能够通透。那第二个是说，好，求比较容易能够行的法门呢，好，这边注意一下，导师有谈到哈，宗教的本质是实践，只做学问的探讨，宗教来说只是第二义哈，第二义。那各位不知道记不记得，导师是前上一次是还是上上次，导师有说到他为什么要来学佛，他为什么要研究佛法，他要探讨什么？哦，那导师之前有提到说，哎，他知道说。出家众有三种，一种是实践的，走修正路线的，一种是走学问路线的，一种是走修福，那他把它定位在第二种，所以他也知道说，欸，他这样的做学问的探求也只是第二义，当然他比较，我是觉得比较谦虚了，好，学问的探讨还不是重点就对了，那我们要说实践也不容易直接把握到这个佛法的根本实义哈。那又听到，哎，修行要三大正气节，甚至成就的很少，好，所以这个我知道很苦啊，我要解脱，啊，但是要那么久哈，好，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很快的法门，我很容易就相信了哈。好，那这边是说禅宗、净土宗，这种他修行方法看起来是简单，就比较容易普遍发扬起来哈。好，那 下面一段谈到说净土宗跟禅宗好，他们有他们特殊的一个性格了哈。好，所以第二个谈到净土宗是怎样来生的佛教。好，因为我只要往生嘛哈，往生净土。好，那不重视实际，不重视 现实的世间。那禅宗是怎样好，对于社会他就比较不重视哈，他走向山林，好，就是山林佛教。好，那前面有谈到说重义理的哦，他走向圆融，比较没有批判。好，那又想要实践哦，想要求解脱实践，就走禅净这两个路线哈。好，那这两个都是忽略现实哈，脱离社会的。好，另外第三点谈到外力了哈，这个外力当然就是指政治的力量，受到政治力的干预。好像明太祖，哦，明太祖，好，他受到宗教力量的帮忙，让他能够做帝王哈。那知道宗教力量的厉害跟可怕，所以他也制止了哈，也知道说要去防范，好，他就用儒家好来治理国家。好，这是第三点哈。第四点，那强调说要重视哈，重视现生的实际的事物。好，那修持当然很重要哈，没有宗教经验就没有那个坚定的信仰。好，那第三行这边谈到说，我们学习，这一段的第三行，学习这个有名延寿大师所谈到的这个万善同归了哈，万善同归。好，什么事都要能够啊，对现实了哈，什么事都要做哈，不要荒废世间。好，倒数第三行哈，重视现生的实物。啊，我们能够有所认识的话，就不会被称为悲观消极哈。好，那这边我引《华严经》一句话啊，这边有谈到那个万善同归嘛哈，那这个他万善同归可能是跟《华严经》一句话有关系。好，《华严经》有讲一句话哈，一个偈颂啊，他说：“譬如一切法。”众缘故生起，缘起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讲缘起。好，那既然缘起法是这样的话，那你要见佛呢？见佛是不是要有缘起啊？见佛亦复然，好，最后一句话，必假，哦，这个假就是借着，必假，众善业。好，譬如一切法众缘故生起，见佛亦复然，必假众善业。哦，法要靠众缘，对不对？那见佛要靠众，哦，众善业。好，那这样的一个说法也是，哦，也是依人生来修行这些善业。那有名延寿禅师有被称为是说阿弥陀佛的化身，有没有？好，哦，好，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。好，我们请看第三页，第三页这边在谈说叛教了哈，叛教。好，叛教，那古德已经有叛过教了哈。好，那也有人提倡。好，那回答哈，回答，我们怎么来看待叛教？好，第一个，叛教它最主要的精神是怎样？好，对于 全体佛法贯通，然后把不同的体系哈，好，把它放在不同位置。好，所以简单说，判教是不同说法的一个抉择了。好，那这样的一个抉择是不同的见解哈，那经过贯通，好，把他们各安其位。那这边的判教也没有抹杀别人哈，只是把它高低的位置放在不一样而已。好，即使某些被判的比较高，还是承认其他的哈。好，第二个是说有宗派意识的一个作祟了哈，就会贬低别人，那遵从自己所信仰的哈，那这个很正常，然后我们也是这样。我接受这个体系的，我就对别的体系的比较会有不同的意见哈。好，第三个谈到说超然的来欣赏判教。啊，对于判教它到底是怎样呢？好，这边的第二小段哈，这边就引太虚大师说过了说的话哈。好，那你各宗派有不同的说法，都是为了要求适应哈，适应时，好，适应地，还有适应人。好，所以这样的判教都有他们的价值哈。好，第四点。好，如果因为时代一直在改变哈，科学工业发达，那能够提出适应当前的思潮，哦，提出适合当事人的看法哈，好，这是一种适应哈。好，下面一个问题，那我们当代人需要什么样的佛教哈？啊，这边引太虚大师，啊，他对。过去中国佛教的情况，好，那有些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说，过去中国佛教偏重自修，哦，对于现实的世间比较忽略，好，所以被视为是悲观消极，哦，好，第二个，重视天神呢，啊，重视有大能力的、有这些神力的菩萨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就很容易被讥嫌哈，因为你谈到这些都是别人看不到的，社会人哈，世间人重视科学比较理性的，他看不到，或者说你没有办法实证的哈，当你谈这些的话，他会很难接受哈。好，这是过去中国的情形。好，第一个就是。忽略现实世间，第二个是重视天哈。好，这过去那太虚大师就有矫正这种弊病哈，他提出人生佛教。好，他的人生佛教就是立足点哈，立足点是从现实人生。那我的目标呢是德性的圆满，所以我德性的圆满要从人生开始哈。好，那这边是做好人啊，人成即佛成。啊，人成佛即成，好，这是大圣最重要的精神哈。我们看第四页这边，好，那老师进一步说，还是一样哈，对中国还是被民间信仰啊过分迎合，那天跟神还是会进来哈，进来佛教体系里面。所以第三项导师就提倡人间佛教哈，人间佛教。那他提出人间佛教的看法，他认为他是从佛陀啊，从佛陀在人间成佛哈，不在天上成佛。好，再从人间再从天上再拉回人间。那不管原始佛教的思想，不管大乘佛法，他们都是这种精神哈，都是强调这个人世间的。好，那第二项导师进一步去研读法跟律，好，研读阿含跟律藏。好，那导师体会到说，哎，法跟律是合一的哈。那我们有一句话叫做“导之以法，齐之以律”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要导正，我要对这个人，好，我要启发他，啊，我要让他能够开示无主，就要靠正法。 那我要对治他，我就要用律，齐之以律嘛，齐就是对治的意思，摄导了，调伏，就是靠要靠律。那律呢，在佛陀的时代，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僧团，让僧团能够和合。那僧团能够和合，这它的好处在哪里？第二好处就是说，我只要在这个团体的人，都会被这些上座或者被里面比较优秀的人能够提携勉励，这个成就会比较快。第二个好处就是，受到世人的尊重，大家会比较来护持正法。好，这是律，律它的好处。第三点，加强组织。好，一样，现在的环境靠组织，打组织战。好，第五项，当代佛教徒的修行。好，那问题是说，这么忙啊，这么繁忙的社会怎么来修行？好的，这边第一个强调就是，你用什么法门来修行，一定不能离开这三个了。所以各位如果用不同的修行法门，还是要注重这三个，戒定慧，戒定慧。好，那可能有不同的方法，不同的仪式啦，礼佛还有朝山，那这个仪式是 OK 的，但是要有它的实质内容，重点还是引导到实质内容，戒定慧。那导师这边提供一个初级大圣一个修行办法，这是从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的一个修行办法。好，第一个谈定，这边定就是不修身禅定，不修身定。那修身定，当然定它会有定的这个定的乐受啦，或者禅位，那这边是说，即使你修正定的话，你是正法，向于正法的定，还是会变成走向小圣的。好，那第五页这边，好，第四页是说，第四页到第五页是说，小圣他正果，对不对？大圣他没有说正果，他说忍，得到忍，忍而不正果了，所以他的那个位阶，用柔顺忍跟无生法忍，那个柔顺忍就是顺，能够服顺那个真理。服顺真理了。好，在注脚六的括号二是谈到施慧跟修慧了。好，那无生法忍是修慧跟现观慧。好，第五页第一行的后面谈到有没有无生法忍，好像已经很高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有证入实际，所以它不是证入。那不是没有能力，是因为他为了利他，为了要救度众生，所以他没有把烦恼断尽。好，括号二就是慧了，是慧的部分。那修慧是修般若空慧。好，他修观空，求圣解，得到这种殊胜的这个对空，得到这种殊胜的理解。好，那空倒数第二行，空容易被误解成为消极，那事实上如果真正的空是最积极的，那为什么最积极呢？因为你得到这样的圣解，空的圣解，就不再怕这个轮回的痛苦。好，所以它表现会很积极。那它是否定的语词了，否定语词很容易被误解成为消极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页，第六页。好，第六页最上面，好，有空慧有没有痛苦？还是有，好，但是有痛苦，知道它，而且能够用空慧去关照它，知道，即使这个痛苦还是如幻如化。好，那 中观这样说，唯识也这样说，只是方式 不一样。我们看它怎么样不一样。注脚十二，大家看一下注脚十二。好，它观空怎样呢？唯识它是什么样的空？净呢？它是净空，有没有？所以它 无净。好，唯识无净，好，它是以净空为下手的前方便。那中观它直接就是一切法因缘所生，没有自性空。好，那回到本文第六页，那这样一个法门，好，刚刚说定嘛，不修生禅定，那这边是不断尽烦恼。好，括号三，第六个括号三，那这样的一个大圣的法门，好，它是时时刻刻不断的努力，那没有就是做无限的奉献，而且把这些努力的功德回向众生。好，这是这一小段的小节。然后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太虚大师，好，从事佛教改革为什么没有得到一定的成果。好，那这边就分析到当时所受到的阻力了。第一个，你是整个制度面的改革，好，这个制度面的改革它会牵涉到反对者，他一定是既得利益者，好，那既得利益者一定会反对了。好，第二个，好，那在当时知识水准还没有那么高，所以没有办法看清楚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，所以这个也是从事者了。刚刚是反对者，那第二个是从事者，自己这个知识 水准不高，也很难推动，很难解决一些问题。好，那第三个是说，那大家越来越进步，心胸开阔，学养越来越丰富，就比较有机会能够走向革新。好，第七个就是佛学研究了。好，那佛学研究要重视什么呢？好，我们看第七页。第七页，好，导师还是强调，研究佛法还是要用佛法立场，佛法立场来研究。那不管考证，不管义理，好，都不能离开佛法的立场。那也不要有附会啦，有一些附会，譬如这个附会，我各位可能也看过，就看过有些论文或者有些学者，他怎么样呢？他就把西方的哲学家的哲学体系拿来说，他的这个想法很像佛教的什么，他的另外一个想法很像佛教，两边对起来。好，所以你看佛教很伟大，好，导师就是不要这样，不要说佛法还要依附于这些大哲学家的一些思想，不要攀龙附会。第二个，为求真理而研究，好，那重点在真理了，不是在表现自己，好，而且要问耕耘不问收获。第三个我这边没有列出来，在这一段的第二行，第三，要有客观的精神，那要找到这些好的教理，能够启发，能够改善，改善社会。好，那佛法就是佛法也不是百货公司了，你要什么就有什么。但是这边倒数第二行导师强调，佛法不同于世间的学问，即使它不同只是那么一点点，那就够了。好，那它不同的地方就是出世间嘛，所以佛教的真理，它一直是在重视强调这个出世间法，不能把那个最重要的部分给抹杀掉。第三个，修行佛法跟研究佛法。好，这边有一句话了，第一行的后面，好，会有人认为说佛是修行出来的，不需要研究佛法。好，那这样讲修行是对，但是讲不要研究，这就会造成偏差。 好，第四点谈到集团式的研究。哦，这跟日本哈、哦，像日本他们研究成果很丰富，哦，就是受到他们是一个集团式的研究了哈、哦。好，下一点谈到日本佛教。那日本佛教跟中国佛教已经有不同了嘛哈、哦？好，我们看第八页哈、哦，第八页。那第八页第一点谈到说要能够容忍跟了解了哈，就像大圣跟小圣，好，他们思想的差异啊，曾经争执的也很严重哈，但是后来都比较能够了解，能够包容。那甚至于在第三行谈到说经典的成立年代哈，好，那经过研究之后。也会让人家愿意面对了哈，面对这些事实。啊，譬如《大圣经》的成立年代了哈，有的人是说在佛的时代就说了，好，那其实透过研究发现是你怎么定义佛法，或者怎么定义这些佛经了哈。那因为佛经也不是说佛一说完之后大家就抄下来哈，也是一直不断流传。好。第二个戒定慧的重视，啊，那就跟刚刚我们前面谈到的哈，在中国有些净土宗的学者很重视戒定慧，那到日本的这个净土呢，像第一行后面哈，日本佛教这边有青鸾哈，有青鸾的真宗，还有东本院士、西本院士哈，他这一派呢，他也是谈净土，但是他就比较不重视戒定慧。而且他重视什么呢？第二行后面有没有信仰为主？信仰为主。好，那中国有两个净土思想嘛，哈，那一个是有重视戒定慧的，一个是重视称名念佛的，哈，称名念佛，那只要有愿力，哈，只要有愿就可以往生的。好，那这样的一个思想深深的影响日本的佛教了哈。像在家人在日本的话，在家人住持寺院，好，这跟这个都有关系。好，那即使对于日本，啊，也不要轻视他们，那反而要承认自己不好的地方哈，要努力。好，第九项谈到说，好，导师研究佛法的经过了哈。好，那一开始这三行，你看导师他还是关心到最重要的哈，真正的佛教到底是什么？啊，真正的佛教跟现实的佛教，哦，不同。那为什么会这样不同？哦，为什么现实的现象不同于经论？好，那导师读第一最早读是第一项三论中跟唯识嘛哈，中观跟唯识。那接下来又读小圣的论点，哦，这小圣论点很繁杂很繁复了哈。那第三个也接触到藏传，哦，透过这个法尊法师，好，哦，也接触到藏传的中观。那他又研读这个律典，哦，跟阿含。好，那这边有说到律对于律藏哈，哦，那一般我们会觉得律就是哎就是条文嘛，就是戒条，啊，其实不是。律典里面很多故事，哦，很多这个佛教的制度，哦，譬如有一句话有没有？各位可能听过，叫毗尼哈，毗尼就是律嘛哈，是因缘所显，好，这个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规定？好，会产生规定，就是有一些因缘造成的，所以佛就自戒。好，哦，譬如我举一个譬喻了，举一个故事，就是说，有些比丘病了，有些比丘病了哈，哦，那这时候这个病比丘，那以前的制度是，他有一些疗房嘛，一个疗房。那制度是说，要依上座， 就是出家比较久了，哦，德行比较高了，先照这样次序分配。可是他那个大家是流动的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有人生病的话，今天一个人外来的比丘进来，哎，他那个生病比丘就要移动，对不对？就要移动。好，哦，譬如哎，我生病，我住这个疗房，那有一个上座比丘来了，好，我就要再更动，然后大家一起更动。这对病比丘来讲，生病的比丘很麻烦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很麻烦。那后来佛知道这件事情，就是说，好，生病的比丘可以不动。好，可以不动之后，那就有六权比丘哈，就是有一些观念思想比较偏差的、比较行为比较不当的比丘，他们很聪明。他们别人要叫他办事，说他就说：“哎呦，抱歉，我病了哈，我不搬了。”好，这时候佛陀又在自戒，说不可以假称生病，哈，就不搬。好，所以就一直有这样的有一些因缘，然后才会有自戒的，啊，佛陀才会自戒。好，所以老师说，律藏不只是戒条，还有当时的生活的制度了哈。好，那大乘佛法，哦，导师一开始写的书是印度之佛教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导师后来不满意那一本书哈，那为什么不满意呢？答案在第九页哈，第九页。第九页一开始最第一行是说那本书有特色。因为有中观唯识，还有增长系哈，导师提供出有增长系的一个思想哈。那问题是说，导师的材料是以论为主。好，那第九页的第三行哈，好，大小圣都是先有经后有论的哦，所以他一直想再重写啊，以经为主。那重写那本书有哈，就是印度佛教思想史哈。好，第六点，第九页的第六点哈，重视佛陀的本怀，那也要注意时空的适应哈。好，那这边是说，啊，佛说法的时候没有记录，就是口口相传嘛哈，一代传一代，那透过这样辗转传送。好，那文字记录下来之后，其实已经都是各部派的改变都很多了嘛，哈，好，甚至这个天文地理，那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哈，那最重要的就是下面划线的地方，嗯，好，那导师认为不同思想、不同宗派要容忍、要欣赏，好，它是适应时、地啊，还有人啊，不同文化，好，那可是即使不同，导师关心的是什么？好，什么是佛陀的本怀？哦，好，这提供一些问题哈，供我们思考，那也有答案。看一下，有一个地方我补充一下就好了哈，请看第五页。第五页，请看注脚栏哈，注脚栏，注脚栏的第一行哦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对不对？禅定把它拿掉，改成慈悲，啊，还有智慧。好，那这是对于六度哈，六度如果依于弥勒菩萨的这样的一个啊初级大圣的一个修行方法，慈悲先呢哈，先重视这个。慈悲重视利他，好，所以在一样刚刚的注脚栏哈，第五行下面划线的地方，好，行菩萨道多重于利他，好，因为禅定的话就重于自利嘛哈，所以把它换成慈悲重于利他，好，它是从利他去完成自利，好，注脚六哈，注脚六就是其实我刚黑板上写了有没有哈，好。菩萨信行人、法行人、八人哈、须陀洹、斯陀洹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，若智若断，有没有？我这边用若智若断啊，都是菩萨无生法忍。好，那注脚七，注脚七哈，我再补充一下注脚七就好。 注脚七这边有说到四种忍，对不对？四种忍啊，它有信忍，还有柔顺忍啊。还有无生法忍哈，好，那其实如果把它配成那个文思修了哈，我们不是先有文会吗？再有思会吗？再有修会，然后才有现观会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无生法忍是修慧跟现观慧哈。好，那这个柔顺忍，它应该是思跟修了哈。那信忍稳跟思，好，大概了，那有这样的次序。好，信是很信顺哈，没有主观。柔顺是对于这个法已经能够深刻的去体会去理解哈，那无生法忍就是更深刻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到这边哈。好，谢谢各位这一段时间哈，我知道各位一定也比我辛苦了哈，你们有事业有家庭，不过还愿意在佛法上花一些时间哈，还是觉得很好哈。那就是我是尽量希望说，提供导师的一些看法想法来当我们研读的啊理解的教材了哈。那当然还有很多自己不足的地方啊，向各位抱歉哈。那我们在。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来哈，做多少算多少，总是不断的努力了哈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好，我们下课。